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跟基因相关的一些新闻都是很挑动人的神经的啊。
对，
早到20多年前的多利是吧？
1978年，
对，1978年克隆羊。最近也有一系列的报道说他的后代都是常常会有一些早衰的现象，再到这些年有一些关于基因编辑的伦理边界的这个问题，引发巨大的讨论和这个法律的问题，怎么样去平衡伦理和科研之间的这种关系？
伦理吧，这个事情全世界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现在很多女性就不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中国不准冻卵？其实它很多是伦理考量，但反过来讲，中国是可以堕胎的。但是美国呢是可以冻卵，一部分州是可以代孕的。但是如果它是天主教国家，它是不可以堕胎的。
不可以堕胎。
所以伦理天然它不是一种标准。伦理更接近一种特定文化下的公序良俗。所以其实我们在有时候全世界有时候开这种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鸡同鸭讲，大家讲的那个点实际最后是妥协的一个结果。但有一条是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技术是不是向善的。同样试管婴儿刚出来的时候，1978年爱德华兹那个时候做出来，他也被挑战得不行。2016年的时候，等300多万个孩子都因为这个方式出生了。他的第一代的试管婴儿也自然分娩成为人母，诺贝尔奖。也就是32年，我们对一个技术的认知变了。但是为什么说有一些技术会遭到很多人唾弃呢？就比如说我们前不久的某教授的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
对，
其实他是在沽名钓誉了。因为哪有说这个事还没做成呢，就把 CNN 啊、彭博社啊视频都录好了，然后全世界就发布？这个过程中呢，他的技术还是那个技术，但你的发心究竟是想为了解决问题呢，还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功名利禄呢？我觉得在那个点上，他的原之
处，即使是完全为了利他，这也有一个底线的问题。
是这样子。
因为当这个技术并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你在面对的是一个生命，它有可能必须要承受的危险和压力。
我们一直也是很赞同您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呢，因为已知圈越大，未知圈更大嘛。哪一个科学家都不可能就只靠一个技术就霸打天下。
当年霍金也曾经对人类技术的发展，包括通用人工智能啊，还有像基因编辑技术啊，是不是会造就所谓的超级人类啊这样的前景表示过担忧啊。
对，
刚才说了，从49年平均才活到不到40岁，现在在中国已经达到了接近80岁
啊，
而且还在不断的增长啊，也经常会有人说将来活到120岁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甚至有人说可以活到175岁。我个人是对此有所恐惧的啊，因为这意味着地球上的人他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速度越来越慢的话，对于年轻的这种机体哈，是不是一件福音和好事儿？这都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对，这是个好问题。我是特别反对个体永生的。这个是我特别担心的事情啊。当然我们所有担心的事情你都不能保证是不是有一些邪恶的科学家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岛上，就像好莱坞的大片一样，其实克隆人他们也干了，这个永生化实验他们也干了，勇闯克隆岛给自己做一个零部件的备份也都做了，这其实就是这个技术我们看到的比较邪恶的一面。但是我是觉得人类大概率集体活到长命百岁，这是一个科技趋势。这个趋势
就活到100岁
要准备要迎接它的到来。日本其实在安倍还当首相的时候已经有了百岁人生的构想实验室，就他已经开始为老龄化社会来做准备了。他强调并不是养老，而是强调老年人要有参与感，
对，
要有在那个年代你也要折腾，你也要学习，只是什么样的东西适合你学习，适合你折腾。我都会推荐现在很多的人去要去学一些乐器。因为即使会得阿尔兹海默，你最后忘的事情是乐器。就是音乐它用的脑区和其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它好像更多的跟我们的本能结合了。
没错，
是吧？
不管怎么样它最后啥都不会了，它还可以弹琴。那个东西它还有一些音乐的这种一种共鸣，实际上就会极大的去延缓，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讲能安抚他的心灵。
还有就是需要攒更多的钱才有可能体面的养老，对吧？
对，
过去你觉得活到80岁差不多了，所以你从退休那就只有20年的时间，如果后边还有40年的时间，你要想你要多攒多少钱才够过日子的，
要好好的去规划。
我觉得可能更近的一重考虑就是当拥有财富的人 可以利用最先进的生命技术，无论是换器官还是怎么细胞啊，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活得更为长久，而且不断地稳固他们对于财富的一种占有的话，其实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会被加剧的。
加剧，对，我很赞同您这个观点，所以我一直说，我们不能把精准医疗变成精英医疗。就是你这个技术好，但是永远就那金字塔那一分之一的人才能用得上，他先永生了，这是真正的人类的灾难。
对，我就觉得这件事细思极恐，
细思极恐啊。对我来讲，我更在意的是我生命的风度、广度和深度，不一定是长度。可能80岁我是健康的，也是 OK 的；100岁是健康的，也是 OK 的。我个体是极其反对永生的。我也不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比如说大家都活到了120，都活到了150，就是一件好事。它不仅仅单单的是一个地球的承载力的问题。它还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假定了人类社会这个制度永远都不变，那其实也挺麻烦的。那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秦朝，是吗？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能够让人类最后成为一个多行星的物种，在不同的行星上还能有各种全新的可能，这其实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想法。
你知道我们是否也应该有一种自我的察觉和警醒呢？
我很赞同您的观点，这个永生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性感。
所以卡夫卡说过，如果没有死亡，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迄今为止。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去维系这个程序公平且正义。
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